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1，大寒。北京晴转多云，8度到零下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激发创造活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
权威访谈《谋发展起新篇》，专访广东省省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东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二次出舱活动。
2025春节档电影预售票房刷新最快破亿纪录。
加沙停火协议生效，3名以色列人被释放并移交乙方。
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恢复在美国的服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推动力支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线上，52秒就可下线一片车轮，车轮年产量达到70万片，生产效率全球领先。2024年，企业凭借智能制造与数字化领域的转型成果，成为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的首座灯塔工厂。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张小磊：
智能制造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集聚资源，推进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着力突破关键共性技术，积极推动智能制造项目的建设。
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焕新，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树牢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
近年来，我国科技整体实力显著提高，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在2024年提升到第11位，是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大科学装置超过60个，为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提供有力支撑。本月10号，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在广东开工建设。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
它相当于100亿亿分之1秒。阿秒设施突出的就是时间特性的测量和观察，对于材料的性质的了解可以深入到物理学的更本质的特性上面去研究。
加强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掌握更多原创性、变革性、颠覆性技术。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更加紧密，高性能装备、智能机器人等技术有力推动中国制造迈向更高水平，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扬帆出海，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优势领域实现集群式发展。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锐：
中国空间站2024年进行了一系列太空科学实验、技术试验，我们始终聚焦科技创新，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工程实践、成果转换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走出了一条高质量、高效益的近地空间探测之路。
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天津滨海新区与北京怀柔科学城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算力基础设施共用，促进智能科技、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蒋宁：
我们将坚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动能，以人工智能、空天利用、生物制造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创新引领未来产业的发展，畅通科技成果应用的渠道，打通产业化的关键节点。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从科技攻关、产业培育、金融资本、市场竞争等角度作出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袁达：
我们对高质量完成“十四五”的规划目标任务充满信心。下一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强化政策统筹协调，更快、更充分地释放政策效能。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纲要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工作中要做到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主要目标是到2027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各级教育普及水平持续巩固提升，高质量教育体系初步形成，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提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系统完备，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建成，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稳居世界前列，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显著跃升，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显著跃升，教育现代化总体实现。
权威访谈，谋发展，启新篇。
作为中国经济总量第一大省，广东如何扛起挑大梁的责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系列报道《权威访谈谋发展起新篇》， 今天播出对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忠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肖振生、陈旭婷、温家亮。
2024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将迈上14万亿元新台阶，进出口总额突破9万亿元，增长 9.8%， 贡献全国近四成的贸易增量，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工业投资占比超过 37%，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八年全国第一。
2024年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全省上下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经济运行稳的基础不断巩固，净的优势呢持续增强，动力活力不断释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广东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布局一批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力争在先进显示制造设备等领域取得新的突破，做强做优支柱产业，进一步强烈补裂冶炼，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今年再推动超过一万家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加快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打造产业发展的新支撑。
新的一年，广东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粤港澳三地综合优势，推进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强化横琴、前海、南沙、河套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携手港澳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牵引带动全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五年来，在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中央制定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现在已经到了把政策红利释放为发展红利，把大机遇转化为大发展的时候。我们将强化三地规划对接、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实施第二次出舱活动。目前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自2024年12月17号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以来，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先后完成了空间站内设备检查维护、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第二次出舱活动准备等工作，承担的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等领域实试验项目稳步推进。
临近春节，各地年宵花进入销售旺季，各种寓意美好的花卉半亮新春市场，美丽经济绽放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山东潍坊青州市的一家花卉苗木交易中心，各种花卉香气扑鼻，顾客们穿梭于花海之间，一派热闹景象。来自河北的客商张瑞近期已经多次来青州进货，他说长寿花寓意吉祥，最近销量很高。
这次是要了1000盆，回去呢基本上两三天吧就能卖完，这些花也挺受欢迎的，价格呢也不高，过年呢摆在家里也挺喜庆的。
在安徽合肥蜀山区井岗镇十里店社区的清溪小镇花卉市场，多家花店摆满了冬青、银柳、郁金香、百合花等传统年宵花，方便顾客挑选。商户金和经营鲜花生意已有17年，最近这段时间玫瑰、向日葵、银柳等寓意美好的年宵花依然是店里的销量担当。
年的时候都会以冬青啊，还有多头玫瑰啊、南非的花材比较受市民的欢迎。
福建厦门西岸路花鸟市场里，粉色、黄色、白色等各色蝴蝶兰引人注目，腊梅和冬青切枝披上了火红的外衣，洁白的水仙散发出阵阵幽香。花店店主万女士介绍，除了传统的蝴蝶兰热销外，西色的康乃馨用五福果和山楂、冬青等制作的年宵花盆栽，用永生花制作的福字、蛇图案的年画等也颇受年轻顾客的青睐。
我们今年是第一年卖永生花的年宵花，结合新年的元素吸引年轻人。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节目和技术创新亮点。作为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届总台春晚，在融入更多非遗元素的同时，还将以春节文化为纽带，促进国际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今年春晚精心安排了歌舞、戏曲、武术、语言类节目等多种类型的节目，并邀请在各条战线上奋斗拼搏的普通人成为春晚的主角，陪伴全国人民开开心心过大年。此外，总台积极推进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创新，运用超高清、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立体视觉和三维声等技术，不断提升春晚的视音频质量和全媒体传播，为全球华人打造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科技感十足的春晚年夜饭。今年春晚还首次推出视障版和听障版无障碍转播，手语演员通过 AR 虚拟技术置身春晚演播大厅进行手语解说，竖屏多画面包装同步呈现春晚实况与手语演员画面，辅以 AI 语音技术制作字幕，满足听障人士的观看需求。同时通过音频对春晚节目进行创作解读与背景拓展，让视障人士共享春晚文化大餐。
新春走基层，今天走进位于华北屋脊上的五台山气象站，请听风云守望人，采制总台记者贺威通。
数九寒天，晨曦微露，五台山气象站综合业务员王俊杰对气象观测设施设备进行日常巡护，从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到灵敏捕捉风向风速的测风仪，再到复杂精密的湿度探测装置，他一处处仔细查看。
出来呢，就是首先你大概看一下外观，就是这设备咱这儿风大哦，看看首先是外观有没有损坏的。
十几米高的测风仪常常在低温下结满雾凇，覆满冰层，传感器极易被冻住。王俊杰说，以往人工除冰很危险，
真爬上去全是冰，又风又大，感觉还是心里挺打鼓的。
如今随着检测设备升级改进，这些难题迎刃而解。
我们加上了这个加热功能，减少了这种危险，对我们高三来说这是最好技术改进。
眼下正值春运，正在气象站值班的杨飞鸿紧盯着电脑屏幕，熟练地调取各项气象数据，启动复杂的预测模型。新型的高精度传感器全面取代了人工读数，每一分钟海量气象数据源源不断地汇集，效率呈指数级增长。
未来三天的预报是吧？
啊，对对对，
这就是五台山。然后未来三天这个就24小时，今天有降雪，明天就晴天。
五台山气象站是国家一类高山艰苦气象站，一年中气象站所在地8级以上大风和积雪天气长达200多天，但王俊杰说，那份坚守的初心没有改变，
就是为了使大家能够减少损失，能够少受灾害，我觉得这是我们坚守的最根本的东西。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5年春节档电影昨天开启预售，截至昨天14点27分，预售总票房破亿，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预售最快破亿记录。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清朗2025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炮制不实信息、宣扬低俗恶俗、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六方面问题，营造喜庆祥和的春节网络氛围。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计 3.71 亿人次，共计金额 511.54 亿元。截至2024年12月，全国所有省份已将职工医保共计亲属的范围扩大至近亲属。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停火协议19号生效。根据以色列军方19号晚发表的声明，三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被哈马斯释放并抵达以色列。加沙停火协议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8点30分生效。然而以色列一度称未收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提供的计划于当天释放的被扣押人员名单，令生效时间推迟数小时。 以军炮兵和战机随即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的多个目标，造成多人伤亡。哈马斯回应称，将遵守停火协议有关条款。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由于以色列军机仍在轰炸，哈马斯只能派人实地确认被扣押人员的姓名和位置，因此花费了额外时间。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已收到哈马斯提供的三名被扣押人员名单。加沙停火换俘协议于当地时间19号11点15分开始生效。以军随后也按照协议规定，沿着加沙边界进行了安全防御部署。此外，以军还在约旦河西岸重新部署兵力。巴勒斯坦安全部门人士19号表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生效后，人道救援物资开始通过拉法口岸运往加沙地带。截至发稿，已有超过300辆装载人道救援物资的车辆进入加沙地带，这些物资将被尽快分发给当地居民。
本台消息，美国西部时间19号9点30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30分左右， TikTok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公司已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达成一致，正在恢复相关服务。特朗普1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各公司不要让 TikTok 处于停止运转状态。特朗普说，他将于20号发布一项行政令，推迟 TikTok 不卖就禁用的法律生效时间。此前，任何帮助维持 TikTok 运转的公司将不承担法律责任。
本台消息，韩国被拘留总统尹锡悦19号完成拍摄嫌疑人照片等相关手续后，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以现任总统身份正式进入拘留所羁押的总统。由于尹锡悦尚未定罪，所以会给予部分总统警卫待遇。此外，韩国共同调查本部19号表示，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公调处已向首尔拘留所递交了关于禁止嫌疑人会见等的决定书，禁止嫌疑人尹锡悦会见除律师外的任何人。按照韩国法律，拘留令申请获批后，羁押期最长20天。据韩国媒体分析，由于公调处没有起诉权，预计案件将在10天后移交检察机关继续对尹锡悦展开调查，并在调查结束后起诉。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将再次传唤调查尹锡悦。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一天中，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村庄，并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方向打退乌军多次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本周俄军用约550架攻击无人机、近60枚各类导弹以及660多枚航空炸弹袭击了乌克兰。
美国加州消防局19号透露，帕利塞德大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 95.9 平方公里，现有 52% 得到控制。伊顿大火的过火面积超过 56.7 平方公里，现有 81% 得到控制。加州洛杉矶县消防局部门负责人表示，截至19号上午，仍有约 3.9 万人处于撤离命令之下。气象人员表示，预计强劲和具有破坏性的圣安娜风将在20号到21号增加南加州的火灾风险。
苏丹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军方18号在该国西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谢尔展开军事行动，打死40多名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人员。目前，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已控制西部达尔富尔地区除北达尔富尔州以外的其他四个州。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从本周一，也就是今天20号起，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三类数码产品补贴正式上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为您梳理解读。
今天起，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只要价格在6000元以下，就可以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购新补贴，补贴最高金额是500元。领取补贴的方式主要是以支付立减为主，方便大家操作。
本周将迎来小年，铁路、民航等也将面临春运的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将为您带来春运交通的最新消息。
本周春运客流整体呈上升趋势，学生流、旅游流、返乡流相对集中。相关预测显示，2025年春运节前铁路客流最高峰会出现在1月25号，也就是腊月26。
本周，国新办继续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本周一，农业农村部将介绍夯实三农基本盘，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本周二2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介绍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视线转向国际，在巴以冲突方面，加沙地带停火协议19号开始生效。本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将及时跟进相关进展。
哈马斯新闻办公室称，根据计划，已开始在加沙地带部署数千名巴勒斯坦警察，维持各省和市镇的安全和秩序。随着停火协议的生效，拉法口岸也正式开放。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
小厨时节大寒天，长蜡分明急岁前，
软软的床比学校的床还是舒服很多。我妈妈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馄饨，
终于可以回家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在等。
微湿一干沙软露，大寒却暖雪晴天。
回家过年了啊，这边呢是我们春运暖心服务站，这边有我们送给你们一个福字，新的一年福气满满啊！还有路上的话要遵守交规，确保安全平安回家过大年。
静树树见云无声，言气既有松花心。
起来个大早来看武松，是一看这个武松真的是漂亮，特别特别的漂亮。
没想到我们居然能遇到那么漂亮的雪景，希望下一次可以把家人和朋友都带上过来。
洞云垂地北风边，装点江湖御雪天。
哈尔滨即将迎来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我们就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呢设置了志愿者服务站，为广大的游客呢提供便民服务。
我亦随身有蓑笠，幸来同上钓鱼船。
我宣布2025年打的不中午正式开始，弟兄们你们起炮。
以前也玩过水，但是那个水中是抓鱼，而且那是抓这么大的鱼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蜡酒自迎尊，金炉受炭翁。
大家一起坐在这里很开心的，有很多菜肴，有八宝饭、红烧肉、大虾。
嗯，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在那里吃火锅，气氛很好，因为火锅还像这种红红火火。
不有大寒风气势，难堪小躲御精神。
每到春运，人来人往，我们武警官兵在风雪中守护着旅客的安全。
作为军人，即使冰天雪地，我们也要坚守站位。越是欢庆佳节，我们越要百倍警醒。有我们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